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7月23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内容包括奥巴马政府高官争取国会批准伊朗核协议，英国考虑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西藏僧侣丹僧德勒仁波切他的骨灰被中国当局抢走，美国议员敦促政府指明中国是网络攻击的黑手。另外，美国学者进言美菲条约应该涵盖菲律宾控制的岛礁地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伊朗核协议的最新的事态。奥巴马政府的高层官员星期四将加紧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们接受伊朗核协议。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能源部长莫尼兹以及财政部长杰克卢将前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几位高层官员都是伊朗核协议的主要拟定者。他们星期三在华盛顿跟议员们进行了私下的会晤。美国国会将在9月中旬前决定是批准还是拒绝接受这项协议。协议内容是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缩减其核项目。参议院的众议院的议长贝纳誓言，共和党议员将要尽力阻止伊朗核协议获得批准。目前，共和党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奥巴马总统曾经保证，如果国会拒绝接受伊朗核协议，他将会否决国会的决定。国务卿克里也特别表示，实施国际社会来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会使世界更加的安全，也有助于改善伊朗人的生活水平，同时呢，给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可以开启新的机遇。克里国务卿特别强调，美国是不会停止支持民主跟人权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上星期与伊朗达成了历史性的核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采访时说，核协议如果得以执行，将给伊朗人民带来很多好处。
如果协议得到批准并得到全面实施，伊朗人民将看到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阻止他们进行商业、贸易、投资和旅行的制裁得到解除。
批评者说，核协议没有加入要求伊朗改善人权和民主改革的内容，这让改革者感到失望。克里表示，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各方专注于核问题本身而没有纳入其他议题，是因为核威胁是当务之急。
Well, this deal, as we said before, if we had chosen any number of issues between Iran and the world community, o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正如我们以前说的那样，如果国际社会与伊朗或者美国与伊朗之间在这项协议上选择多个议题，那么谈十年也谈不出结果，因为核问题和当时的事态发展，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需要专注于核问题本身，这就已经花了4年的时间，这是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美国将永远相信民主和人权，也支持民主和人权。但是这项协议需要把核问题先行解决掉，因为我们受到核军备竞赛可能的威胁，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协议
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立法机构伊斯兰议会的批准。美国国会将有60天的时间审议协议文本。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将对任何反对协议的立法行使否决权。
美国与伊朗关系的长期走向有可能变得积极，这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协议，需要伊朗伊斯兰议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这项协议，也需要各方执行协议。如果得以执行， 我们可能会走向一条开启一系列机遇的道路。如果协议得不到执行，我们将面临很多问题，甚至是冲突的可能，这将会非常不幸。
另外，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夜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感谢中国在伊朗核谈判达成全面协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伊拉克进行了一次没有经过事先宣布的访问。伊拉克在美国领导的空袭以及训练的帮助之下，正在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卡特部长星期四凌晨抵达巴格达，他将会晤伊拉克高层官员，包括总理阿巴迪，还有国防部长欧贝迪。卡特还将会见逊尼派领导人。美国争取逊尼派穆斯林共同打击控制伊拉克西北部的一些地区的伊斯兰国。预计伊拉克很快会发动攻势，夺回安巴尔省会拉马迪，这被认为是对伊拉克军队的一个重要考验。因为伊斯兰国武装今年五月攻占了拉马迪，当时呢，伊拉克军队人多势众，但是却弃甲而逃。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因此抱怨说，伊拉克军队没有表现出战斗意志。奥巴马总统在国内受到压力，要其加强打击伊斯兰国，但是他没有接受一些人要求向伊拉克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的呼吁，而是派3000多名美国军人为伊拉克军队提供训练和咨询。美国及其盟国还对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几千次的攻击。尽管如此，伊拉克暴力不断。星期三，巴格达一个拥挤的市场发生汽车炸弹爆炸，炸死至少20人，有几十个人受伤。当地居民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没有任何组织出面为爆炸承担责任。但是逊尼派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经常把什叶派社区作为袭击目标。这是卡特就任美国国防部长后第一次访问伊拉克。卡特本星期还访问了以色列、约旦和沙特阿拉伯。那么卡特部长星期三访问的沙特阿拉伯就是他中东之行的一部分，而且目的呢，就是要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盟友认可伊朗核协议的好处。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周二，卡特在约旦北部的空军基地与联军军人见面，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空袭就是从那里启动的。
We will win.
我们会取得胜利，我们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等等，但我们知道如何取得胜利，我们知道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是这个行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Part of that campaign.
卡特是从以色列飞到约旦的，在那里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并向他再次保证伊朗核协议执行后美国会继续提供安全支持。内塔尼亚胡与卡特见面时神情忧郁，两人随后在他位于耶路撒冷的办公室进行了近2个小时的交谈。
We don't agree on everything, and the Prime Minister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he disagreed with us with respect to the nuclear.
我们并没有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内塔尼亚胡总理明确表示，他在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朋友可以有分歧。我们将继续和以色列以及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其他伙伴合作，对抗来自伊朗的威胁，正如我们对待伊斯兰国那样。
Even as we do the same with respect to ISIL.
卡特是伊朗与世界六大国上周达成核协议之后首位访问以色列的美国内阁官员。根据协议，伊朗同意限制其核项目，以换取部分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由于核协议而变得有些紧张。内塔尼亚胡批评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糟糕的协议，并承诺会和美国国会中的同盟一起抵制它。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伊斯兰国试图在网上招募美国人的做法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大于基地组织。 科比星期三晚间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年度会上警告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正在加强在社会媒体上的活动。科比说，伊斯兰国并不是老一辈人所知道的基地组织，他就在人们身边，在推特上进行活动。科米局长说，基地组织小心翼翼地挑选成员，而伊斯兰国呢，则把网张得更大，愿意招募那些不稳定、不安分的吸毒者。科米表示，与伊斯兰国有关系的推特账号拥有大约21000名操英语的注册成员，其中数百人或数千人居住在美国。科米说，联邦调查局对可能已经变得激进、准备发动恐怖袭击的美国人展开数百起公开的调查。最近呢，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突尼斯发动袭击之后，英国在讨论如何打击这个恐怖组织。那一次的袭击造成38人死亡，当中有30名是英国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宣布了新的政策，目的是要封锁伊斯兰国的宣传，并且防止英国公民前去加入这个恐怖组织。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最近一段来自所谓伊斯兰国的视频展现了据称是处决叙利亚政府军士兵的画面。卡梅伦所说的必须阻断的宣传就是这一类视频。
我们将采用有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能够应对那些邪教头目，阻止他们兜售仇恨。
批评者说，卡梅伦针对的是全体穆斯林。
他的叙述带有强烈的我们和他们这样的区分，他在试图制造分化，他不是来辩论的，他是来压制不同声音的。
但是这些政策受到反极端主义团体的广泛欢迎，然而分析师质疑这些新政策能否抵消伊斯兰国招募新兵的宣传。
The one thing that's missing from this whole approach to
在防止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过程中被忽视的一件事情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引发极端主义的原因是成功的概念。
is this concept of success。
阿什拉夫说，伊斯兰国一年前占领大片伊拉克领土，继续产生着说服力。他还说，必须制止伊斯兰国的扩张。
当前应对的主要方式是在战场上跟他们对抗。
然而，英国政府虽然开始讨论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采取行动，但是却排除了派遣地面部队的选项。
但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应该对阿萨德的统治提供帮助。
阿什拉夫说，西方不应该担心在具体行动上区分轻重缓急。
阿萨德问题在优先次序上应该低于伊斯兰国，如果不认清这一点，这场冲突恐怕还会持续扩散数十年。
美国正在领导盟军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空中打击，卡梅伦想让英国把军事行动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境内，他在争取议会的一致支持，这一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跟古巴分别在星期一开设了各自的大使馆，从而结束了50多年的敌对和不信任。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正式开馆仪式是在下个月举行。那么在华盛顿观看古巴大使馆开馆活动的人呢，他们对于美国跟古巴重新展开关系看法不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欢呼声和口号声中，外交官、祝福者和示威者都在观看古巴国旗在新成立的大使馆外面升起。一些观看者称这是有利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
最大好处是一个更宽广的跨文化环境，人们很快就可以在其中自由往返。
有人赞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时对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批评。
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结社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示威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投资的自由。
一些人对关系正常化持批评态度，他们质疑奥巴马政府是否同意的太多太快了。
奥巴马总统对古巴政府做出了许多让步，而古巴政府还没有停止殴打去教堂的和平妇女。
当天晚些时候，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对美国国务院进行了古巴外交部长50多年来的首次访问。他与国务卿克里会谈后表示，他们在会谈中没有回避分歧。
我强调，应当全面解除封锁，归还关塔纳摩这片被合法占领的领土，充分尊重古巴的主权，以及赔偿古巴人民所遭受的人道和经济损失，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克里表示，关系全面正常化的过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
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和那里遇到磕碰，甚至会出现挫折，必须有耐心，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旅程。
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将在8月克里国务卿访问那里时举行。但在国务院，古巴国旗已经被放入其他国家的国旗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西藏知名的政治犯、藏传佛教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当局宣布死亡之后呢，家属跟支持者就强烈要求归还尸体，调查死亡真相。根据最新的消息，家属得到骨灰之后，很快又被当局派人给抢走，并且扬言要倒入江中。在这同时，澳大利亚发生抗议活动中，有藏人冲击中国领事馆，并且扯下中国的国旗。相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长期遭中国监禁的著名政治犯、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后，各地爆发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将遗体交还其家人，调查死亡真相。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家人和好友也准备为仁波切举行超度法会等活动。加央尼玛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表弟，星期三，也就是7月22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尽管强烈要求，当局还是不同意把尸体归还他们，说这是国家的命令，并且向当局施压。为了向当局施压，100多名各界人士到了8州监狱外进行请愿活动，要求归还仁波切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有人据报受伤。此外，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也为仁波切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最新报道说，50多名藏族学生和曾经在中国监狱服刑的藏人政治犯星期三冲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其中一名藏人还爬上了旗杆，扯下了中国国旗。澳大利亚警方为此逮捕了参与抗议活动的8名藏人。中国成都狱方最终还是准许少数仁波切的家属来到了火化现场。对此，加尼尼玛对美国之音说：“
16号早上，6点半，就是仁波切的亲戚和仁波切的寺庙的证人，共有32个人见到了仁波切的尸体。然后呢，就是他们留了4个人，火化的时候。”他们的火化以后呢，那就是骨灰带上了，上来了就那个寺庙。
加央尼玛对美国之音说，火葬在成都监狱内进行，而不是前往外面的火葬设施。仁波切家属拿到骨灰后准备启程返回，不过他们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有公安人员随行，果然途中意外发生。加央尼玛说，
带上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跟着有公安人员，他们一起带上来的。带了那个16号晚上到了刘林桥，有公安人员来，被骨灰全部都抢住了。他们说呢，就是你们不能带上去，这个就是国家的命令，把我们骨灰带的，就是比大的火里面到了大的火里，你们来看。就是他们说呢，他们也不去不看。
加扬尼玛对美国之音说，四位家属对此安排予以坚决拒绝，同时再三苦苦哀求让家属把仁波切的骨灰带回故里，不过现场公安全然不予理会，因此仁波切骨灰的最终下落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似乎也可以想象。加扬尼玛还说，看到仁波切尸体的家属还说尸体上有淤血痕迹，不过新华社说仁波切死于心脏病，而且狱中拒绝就医和用药，如今尸体已经火化，调查难度可能因此增加，不过他呼吁国际社会派遣调查人士就仁波切的死因展开独立调查。现年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政府以涉嫌煽动分裂、制造成都爆炸案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等罪名于2002年4月7日拘捕，监禁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川东监狱。同年12月2号被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5年被改为无期徒刑。四川甘孜境内的消息人士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狱中备受折磨，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身体状况恶劣时两腿不能站立，只能轮椅代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的媒体在星期三报道说，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指责中国应该对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遭到网络袭击事件负有责任。美国国会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对此呢就立刻做出反应，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面直接批评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美国企业研究所22号的一次研讨会上，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说，
我认为我们不愿意点名是错误的做法。
加德纳参议员这番话是针对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所做的回应。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关于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被攻击的事件，美国政府决定不正式对外宣布美国政府认为谁应该负责。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最近几个月遭到黑客袭击，2000多万联邦现任雇员和退休人员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说这次网络攻击可能是中国发动的。有报道说，这次网络攻击看起来与2月份盗窃安瑟姆医疗保险公司8000万顾客资料的是同样的中国黑客。美国活研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伯基特里奇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美国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不过他说，
我可以理解政府的立场，虽然我也理解人们对这件事情很愤怒，我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不过作为一个前情报官员，我能够理解政府的做法。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美国不愿意公开指责中国。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很重要，他说这样才能阻止其他的国家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他举例说，
我们对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提出起诉以后，实际上对中国产生了一些效果。
加德纳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的问题上做得不够，他说美中最近的战略经济对话本来有机会讨论人事管理局遭网络袭击的事件，
但是在我们达成的127项合作协议中，包括了野生动物走私、火山研究等，但是没有一项涉及到解决网络攻击问题。
就在星期三，美国国会两党一些议员推出了议案，进一步授权国土安全部监控政府机构的网络系统，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共和党参议员艾约特也呼吁奥巴马政府采取公开态度。
总统对中国公开直接的立场非常重要。
不过，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强调，有关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我相信调查的质量，在适当时候获得可信赖的信息后，会和我们分享。
加德纳参议员说，他希望国会在8月暑期休会以前能够就网络安全法案进行投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看看有关于中日方面的最新的消息以及争端。日本星期三在日本的外务省网站上公开了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天然气田的相关照片和地图。日本称已经确认中国在日中中间线中国一侧建了有12处的建筑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三说，考虑到日本国内外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感到日益关切，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公开这些照片。菅义伟还说，日本对中国的单方面的资源开发感到极为遗憾。日本公开的照片和地图包括在两个 PDF 文件中，其中一份文件为14张航拍照片，包括了中国的平湖、春晓、八角亭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油气田。另一份文件是一张油气田地理位置示意图，并以红色的虚线清楚地标出两国的中间线。日本在星期二发表防务白皮书中增加了抗议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油气田的内容，要求停止这一损害日本利益的行为。在另一方面，日本也曾提出希望双方在这一海域合作开发天然气田。中国则表示，中国的油气田位于无争议的中国海域，并表示东中国海中间线是日本单方面提出来的，中国不接受以中间线为前提来讨论共同开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目前呢，环绕日本最新出版的防卫白皮书，中日之间展开了口水战。中国的外交部跟国防部猛烈抨击日本最新的防务白皮书，说日方罔顾事实，无端指责中国正常军力发展以及海洋活动。可是呢，日本立即反唇相讥，称日本对于自身防卫形势的分析是基于客观事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官方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星期二，也就是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官媒全面出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2015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罔顾事实，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日方必须停止误导日本人民。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进行建设，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恶意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二立即反驳中方的批评。
我认为中国对白皮书的批评毫无根据。
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及中国全面扩充军力，菅义伟说，
就包括中国军力在内的日本防务环境而言，白皮书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日本指责中方在东中国海地区的海上建设活动威胁日本安全，钻井平台上的雷达可以近距离监视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说，中国一贯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国内法开展正常的海洋活动，在东海无争议的中国管辖区域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菅义伟还说，
日本期待中国从国际角度出发，承认其责任，认真考虑国际上的批评，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同日，中国国防部也以类似的方式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连续多年，日中两国都要围绕对方的防务声明发动口水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越来越多的美国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公开表明，美国跟菲律宾之间所签的互防条约应该涵盖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所合法实际控制的岛礁。对此呢，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做出了回应，说不排除所有军事选项以应对美国跟菲律宾共同面对的安全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大规模迅速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条约同盟国菲律宾构成新的威胁。越来越多的美国防务专家认为， 为了避免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礁的事件重演，美国政府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合法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另一方面，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声明，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日本在东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尖阁诸岛，中国称这些岛屿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到附近挑战日本的主权主张，但日本仍然控制着这些岛屿。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应该比照这一做法，对菲律宾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
目的一样，就是履行我们跟菲律宾条约的义务，保卫这个区域的安全。中国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野心越来越大，他正在使用和威胁使用军事力量达到其目的，我们应该努力遏制这种行为。
上星期7月15号，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对美国国会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迄今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对菲律宾公开做出这项承诺。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7月21号星期二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在协防菲律宾安全时，美国不排除任何选项。
根据这项条约，我们会立即磋商，针对共同面对的危险做出反应。我们不会排除我们双方将领们可以选择采取的措施，但我认为美国和菲律宾已经用行动证明我们致力于找到合法和平的方式处理分歧，防止冲突，降低发生任何冲突的风险。
菲律宾的军事实力远不及日本。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雷纳托·克鲁兹·德·卡斯特罗认为，跟对待日本不同，美国没有公开对菲律宾做出类似的安全承诺，这样做既不会激怒中国，又能遏阻中国对菲律宾的军事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应该保持战略性的模糊，这会让中国不知所措。基于各种原因，你不能将美日关系与美菲关系做比较。
迄今为止，马尼拉当局没有公开要求华盛顿声明将保卫菲律宾岛礁纳入两国安全条约适用的范围。与此同时，两国军方正在积极展开各项防务合作，包括让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有关于南中国海的争端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国际问题的焦点。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越来越多，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介入的加深，也随着越来越多区域外国家对于南中国海问题关注的加深。分析人士们认为，在南中国海，大国之间的竞争超越了主权伸索国领土争端的趋势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所做的采访报道。
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但是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随着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介入的加深，南中国海带来的不仅是摩擦，更会演变成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
So we see the picture here,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变得比主权伸索国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相关的第二点就是在南中国海战略层面的考虑要超过对资源的考虑。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7个岛礁上同时填海造岛，填出了据称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而且并不否认这些岛屿未来可能被赋予军事用途。中国的行动引发美国的强烈批评，从总统到副总统，从国务卿到国防部长，美国高级官员多次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的填海造岛活动。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侦察和巡逻。另外，美国也加强了与亚太区域盟友的合作。
美国帮助东盟生索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加强军事能力，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进行联合军演，并鼓励日本在南中国海军事巡逻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包括欧洲在内，先后对南中国海问题表达关切。日本官员最近表示，日本将考虑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巡逻。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和航道管辖之争。
南海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了，从原来的中国和这些周边的伸缩国围绕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的主权之争和海洋管辖权之争，演变成不仅只是中国和这些伸缩国，而且包括所谓的利益攸关国或者地域外的大国，比如说美国啊、日本啊，甚至印度、澳大利亚啊，这些国家都进入南海了。那么争什么？地缘政治利益，争资源开发，争对航道的管控。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介入南中国海，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So having other countries that, of course,
让更多的国家，让那些对航道通行、商业运输、军舰和飞机通行有兴趣的国家介入，不管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印度还是美国，还是那些与南中国海边界的国家进入，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指出，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将是中国明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他特别提到，日本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可能会促使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政府将在今年十月研究跟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下一个五年计划。美国的经济专家则预期，这个计划的重点议题将会包括经济转型、社会保障，还有反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议程将是讨论和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政治局表示，在2016到2020年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将寻找新的方法来适应经济发展放缓的新常态，中国将面临战略发展机会和严峻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还表示，要全面检查中国的宏观经济法规，保持经济中高速度的发展，建立一个高效、公平、更可持续和更高质量的经济模式。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预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今后五年里，中国将继续推动经济转型，从出口经济转向内部消费。
They certainly will want to continue.From their perspective, continue. Others might say that really they hadn't gotten very far.
他们应该继续调整中国经济，从出口经济转为更加平衡的经济，不再是以巨大的内外投资为主，而是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资源。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巴菲尔德说，如果中国希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应该进一步开放资金账户和银行系统。美国经济专家预测，除了经济转型外，下个五年计划的重点还包括反腐创新、减少温室气体等挑战。原国际商业咨询机构德勤事务所中国部主任顾平山说，反腐有助于建立一个财富分配较为均衡的社会。
习近平在搞反腐啊 ，anti-corruption 这是会有帮忙的，因为在官员腐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整个经济的利益都跑在一两个人的口袋里。
过去一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领导人担心经济冷却可能会触发社会动乱。巴菲尔德说，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更具有可持续性
，5 or 6%。Growth is certainly sustainable, or would be sustainable.
5%-6%的经济增长率是可持续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乱。
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率为 7%， 高于预期的 6.8% 到 6.9%。 中国政府期望今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 7%， 这将是25年来的最慢记录。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旦宁在他的《中国模式》这本新书里面建议中国共产党要改名，他的说法呢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就专访了贝旦宁教授，下面请您收听详细的报道内容。
贝旦宁教授 Daniel Bell 在北京被称作在中国高校讲西方政治的老外、中国人的加拿大女婿和到中央党校讲西方政治的杨教授。建议中共改名的观点出自贝旦宁的新书《中国模式》。贝旦宁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他为什么主张中国式的贤能民主制度是除了自由民选制度唯一可以替代的制度。
地方政府可以用一人一票，而且现在地方政府很多是偏那个一人一票的制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中央政府其实我反对一人一票。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第一，这些领导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果是从贤能政治的制度来选拔这些领导，他们可以考虑长期方面的政策，而且他们不一定要浪费很多时间，总是要说服很多人，所以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当然我们要限制他们的权利， We have to limit their power， 但是不一定是一人一票是唯一的方法。
有媒体报道称他提出的精英联盟是为中共一党专制解围，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提出的贤能联盟既有能力的要求又有道德的标准，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精英。贝南宁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对，我说20年以后30年以后有可能要考虑改名字，像意大利的共产党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他们也改了名字。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不是完全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包括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所以那个名词好像不符合现实，对不对？也不符合一些理想。我们要提高很多方面，是不是完全是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
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称，中国共产党改名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工程，首先需要修宪。把宪法里有关共产党的内容全面更换，还要厘清政党和马列矛盾等的关系，这可能会在党内延伸出更激烈的斗争。
中国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列教育，并且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贝旦宁教授的这本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英文书可能无法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但是他的书中蹦出的思想火花仍然引发人们的深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政府正在全面推行游牧民定居的计划，说这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并且提高牧民收入。可是呢，一些专家还有相关人士说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仅是不利于生态，而且会导致游牧文化灭亡。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到今年年底，中国的游牧民要全面实现定居。根据该意见的要求，青海省提出到2013年全面完成该地区 11.3 万户的定居工程建设任务，基本实现牧民有住房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而预计到12/5末，西藏游牧民将全面实现定居。农民日报2013年的一篇报道说，青海牧区天然草场牲畜超载 50% 以上，致使 90% 以上的草地出现退化， 局部已失去支撑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牧业产出率降低，牧民增收速度趋缓，人草畜严重失衡，草原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能力减弱，生态安全问题严重。中国官方将草原生态持续恶化归咎于草畜不平衡、过度放牧所致，也成了牧民定居的理论依据之一。面对这样的理论，许多环保人士和专家都持反对意见。中国资深环保人士赵连石说，这样的数据很片面，缺乏调研。他认为草场退化和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系，不能转嫁到牧民身上。他说，
即使在牧区里头，你不用管它，牛羊会自身自行调节的。实际上游牧民族呢，他们对自然的这种运用和掌控驾驭相当完善，相当有智慧。
而牧民定居实际上是用农耕的理念管理牧业，会出现很多问题。据另一位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人士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告诉美国之音，自然放养是游牧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经验，是遵循自然规律的，不会对生态造成伤害。他说，自然放养羊群的草场比圈养羊群的草场长得更加繁茂，因为羊群会遵循自然规律，有选择地吃草，而这种情况会消耗干草，从而促使新草生长。他说，只有圈养的羊群因为没有足够的草吃，才会违背自然规律，啃食嫩草，破坏植被。赵连石说，
草场必须是流转的，如果越不让它游牧，这个草场可能就恶化得更厉害。
游牧会更加合理地利用草原水土资源。中国青年报退休编辑李大同是曾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他说，草原的土地板结、沙漠化早在他们受政府指示为草场的时候就开始了。据他的观察，越是定居房的周围，草场的土地板结越严重。他说，
实际上草原的生态绝对应该是游牧，是吧？只有游牧才是草原的正当的生产方式。
除了生态方面的担忧，游牧民族文化是否会因为定居而消亡也引起了众多争论。中国官方媒体纷纷报道游牧民定居后安居乐业、收入增长。例如，中国新闻网报道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哈萨克姑娘定居开了一家穆家乐，开业不到三个月，收入就超过了定居前全年的收入。据统计，2014年间，牧民人均年收入10500元，较2012年增长162.5%。而《纽约时报》的报道展现了事情的另一面。青海玛多县定居了的牧民格勒对《纽约时报》说：“我们不会挨饿，但是丢掉了祖宗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夏威夷大学地理系主任江红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环境的学者，他曾经常年在内蒙古草原做研究。他说，
目前把农牧民全都迁到城里去之后呢，实际上是对草原文化的一种灭绝了。当然，中国政府他的说法肯定是为了这个经济发展，但整个这个发展本身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经济？是不是就是在城市那样一种住房那样一种发展方式呢？那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整个这策略考虑到了一种民族的发展？这里面民族就包括整个蒙古的民族，它的发展和它的那种文化的承传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赵连石说，定居的牧民偷偷告诉他们把自己叫做生态难民。美国之音未知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在洛杉矶要举行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参加这个特奥运动会的各国队伍，星期二他们涌到了洛杉矶，因为主办单位后勤运输延误了，结果有1000多人被迫在接待中心席地过夜。详细的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国际机场经常塞车，特殊奥运会的几千名选手通关后搭车到附近的接待中心报到，再坐车前往各自的接待城市。 星期二，因为飞机延误和接待中心的巴士调度问题，造成20多个国家1000多名选手滞留在接待中心，有的甚至打了一夜地铺。来自台湾的中华台北队预定落脚在洛杉矶东面的哈冈市的西莱斯。哈冈市接待城市主任张国兴表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等到晚上10点还不见人，于是紧急应变。他表示，
准备了热腾腾的便当，我还包了80几个便当，赶快送到了我们的会场去，然后让我们在那边有2000多位的运动员，可是呢，只有我们中华台北的这些的队员吃到了热腾腾的便当。
当中华台北队的青少年星期三终于搭乘巴士来到西莱斯，他们下车时还是显得相当愉快，他们对来美国第一夜打地铺的经验印象深刻。张信颖表示，
然后我们就这样，然后都就是没办法睡着，今天个腰酸背痛，因为地板，更何况地板是硬的啊。
曾玉倩说，
总觉得好像有人不在乎我们哈，好像，可是心里想说，既然会有人来帮我们加油，这样也觉得不错。
对于第一夜打地铺的经验，中华台北队的总教练柯建新的看法积极，他表示，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大家打地铺就这样睡在一起，其实虽然累，但是我觉得那过程对他们来讲也可以造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回忆。
中华台北队除了享用西莱斯的素食外，还尝试了美国西岸知名的汉堡店的快餐，当晚到社区中心接受晚宴招待。特奥会接待城市总联络员孟新运表示，
这个车子上面也就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就整个都延误，那延误到就是没有到半夜，当然就没有车子，没有司机 driver 了嘛，带我们去这些 host town， 所以车子是有，可是就是没有 driver。
中国特奥代表团由长滩市接待，长滩市接待城市组委会成员之一的董梅表示，在接待中心报到延误4-5个小时之后，他说，
运动员都特别特别的饿，到了 Long Beach 以后，哇，就我们在那边准备的食物，所以一气大概有1个小时、1个半小时，哇，12盘的食品全部扫光光。
中国队星期三晚上登上长滩港的玛丽皇后号，长滩市接待主席内泽通表示，晚餐后他们有舞会，他们跳舞还拿下麦克风唱歌，实在很棒。中国特奥代表团秘书长永志军说，
面临点小困难，但是我们的接待城市长滩市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与帮助，我运动员特别感到有一家一般的感觉。
特奥会的各国队伍接受加州各地的城市接待，帮助他们感受美国的风土人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世界各大主要城市的市长还有州长，他们呢要敦促全球领导人在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采取大胆的行动，而且说呢，这可能是解决而且是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的最后机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邀请了约65名当地和地区领导人参加一个为期2天的会议，讨论城市能如何处理气候变化和人口贩卖这两个梵蒂冈所说的相互关联的紧急事件。这是梵蒂冈最近一次尝试影响将于12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峰会，力争在经历过去的失败后达成一份制止气候变化的全球协定。来自南美、非洲、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市长参加了这。加州正遭受严重干旱，其州长杰瑞·布朗说，全世界应迅速行动阻止全球变暖。
We have to take measures against an uncertain future.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一个没有人会想要的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说的是灭绝，说的是几千万年来从没见过的气候变化格局。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是正朝那条路上走。不可逆转性要求我们想象一下以后会出现的局面，然后做出反应。
Down the road, in the future, and then react.
这个会议将气候变化与现代奴役联系在一起，因为根据一篇介绍论文，全球变暖是造成贫困和被迫移民的原因之一。
La schiavitù esiste ancora, nonostante sia bandita.
奴隶依然存在，尽管这是非法的，在很多国家会受到惩罚。它以很多形式呈现，并影响着各种年龄、性别和民族背景的人们。二十一世纪的奴役是有悖人权的犯罪。
Sono delitti contro i diritti umani。
周二晚些时候，代表团将签署一份公告，称巴黎峰会可能是最后一次有效机会，商讨安排将人为造成的气候变暖控制在二摄氏度以下。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告一段落了，再过两个小时我们还将为您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负责平民事务、安全、民主和人权的副国务卿休厄尔女士说，帮助西藏缓和紧张局势的方法之一是中国恢复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没有先决条件的对话。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他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希望中国确保西藏文化遗产得到保护，让西藏在中国境内享有真正自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藏人基本人权的尊重仍然很差。美国国务院2014年人权报告认为，中国对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进行严厉压制，严格遏制中国藏族人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结社、集会和行动的自由。休厄尔副国务卿敦促中国改善这种状况，呼吁中国终止对寻求和平信奉其宗教、表达意见或寻求法律纠正的个人实施拘留、骚扰和其他虐待。他说，我们要求释放良心犯，并且也要求准许已经服完6年刑期的制片人当之相欠与他的家人团聚。美国国务院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日益加强干扰轮回转世这一藏传佛教的核心原则，尊重基本的和受到普遍承认的宗教自由权利，就必须将任何关于下一世达赖喇嘛的决定保留给当今的达赖喇嘛、藏传佛教领袖和西藏人民。美国仍然关注人们难以身临其境接触西藏的美丽风景和独特文化的状况，游客、记者和外国外交官仍然面临访问藏区的重重障碍。美国继续敦促中国政府允许更多的外交和领事活动进入西藏。 美国将继续推动恢复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并继续敦促中国尊重西藏人民的权利，并保护其文化、语言和民族的独特性。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